美正式售台 F-16 飛彈，中共反抗無效。白宮公布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中共是最大禍害。五國大樓官員說，侵台高成本將嚇退北京。保守派峰會 CPAC 在華盛頓郊區開幕。日本剛剛發現了7000個新島嶼。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3月1日，美國政府宣布正式批准向台灣新出售一批價值超過6億美元的軍火。不過外界發現，美國的這筆軍售實際上是為台灣的 F-16 戰鬥機配備了價值高達6億1900萬美元的各類相關軍火。隨後美國這個行動引發了中共政府的震怒。對此，觀察人士分析，美國這次6億美元軍售其實非常明確地表達了美國已經不在乎中共的壓力了，這個是對中共的敲山震虎，嚴重警告。下面來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3月1日宣布，國務院批准售台200枚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100枚高速反輻射飛彈、發射架、訓練彈和技術服務。行政部門已經通知國會，聲明中說，台灣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要求購買100枚 AGM-88 高速反輻射飛彈、HARM、23枚 HARM 訓練飛彈、200枚 AIM-120 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26座 LAU-129 多用途飛彈發射架等數百枚飛彈、發射器和相關軍備和後勤服務。對此，台灣國防部2日表示，美國政府於美東時間1日就 AGM-88B、AIM-120C 等飛彈總金額為6億1900萬美元對台軍售案進行知會國會程序，並可望在1個月之後正式生效。台灣國防部指出，面對中共常態性派遣軍機和無人機襲擾防空識別區，影響台灣空域行動自由，已經形成嚴峻的軍事威脅。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和6項保證，持續提供防衛性武器，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基础。国防部对美方军售决定表示至诚的感谢。美方亦表示，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和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提供台湾必需的防御武器和服务，以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五角大楼仲表示，这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互相操作能力。对此，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以往美国在中共当局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压力下，对台军售非常谨慎。现在的6億美元军售，其实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美国是不在乎中共的压力，就是要协助台湾加强防范中共，对中共其实是敲山震虎，严重警告，就是美国绝不容忍中共入侵台湾。至于中共方面，则对此军售大为震怒，北京表示坚决反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出售武器，停止有关军事联系，停止为台海局势制造紧张因素。针对中共此举，资深记者岳峰指出，现在中共在国际上因为出售军火给俄罗斯被发现了，所以很可能会面临西方严重的制裁。在国内，对于疫情，他们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造成死亡人数巨大。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中共想要转移矛盾，很可能会突然发动一场战争，入侵台湾。他的目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了维持他的政权。事实上，近期中共军队显著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根据台湾国防部这个礼拜三发布的台海军情报告显示，截至当日上午6点，侦获共机29架次，共舰4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咁比一日前台湾国防部侦察到嘅规模更大。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嘅报道，美军将增加驻台人数至100到200人，以协助训练台湾军队抗衡中共不断增强嘅武力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新增在台驻点嘅美军首要任务是加强美台两军之间的协调性，为应对潜在发生的台海战争展开联合作战做准备。
3月2号，白宫发布了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美国政府保护美国免受激增的网络威胁提供了路线图，同时呼吁对国家的重要网络服务进行全面监管。这个战略将中共政府、俄罗斯、北韩及伊朗列为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威胁，其中以中共的祸害最大。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白宫公布的这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长达38页。这个新的网络安全框架是由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牵头制定，计划扩大关键部门的最低网络安全要求，并在网络攻击发生前得到更快和更积极的预防，包括使用军事、执法和外交手段。据美国之音报道，该战略当中提到，在勒索软件攻击激增之后，依赖自愿网络安全措施不足以防止能源管道、食品公司、医院和学校等重要基础设施蒙受数十亿美元巨额损失。为确保网络领域更安全，免受黑客攻击，该战略将网络安全责任从消费者转移到行业，并将勒索软件攻击视为国安威胁。值得关注的是，该战略直接点名中共政府、俄罗斯、伊朗、北韩四个专制政权肆无忌惮地无视网络空间的法治和人权，正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在谈到中国时，战略指出，中共政府现在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久的威胁，而且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有意重塑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的专制政权。同时，该战略还指出，过去10年，中共政府已经将网络行动扩展至智能财产权盗窃。在成功利用网络作为监控国家和影响力之柱后，北京当局正在输出数码威权主义，企图按照他的形象塑造全球网络，并在境外危害人权。
3月2号，美国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在未来10年内难以入侵台湾，因为代价过高。下面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的报道，印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特纳 Eli Redner 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上指出，美国政府的立场是，目前中共是唯一有意图和有能力推翻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在过去1年内，华盛顿和他的盟友组建了防卫系统，阻止中共在印太肆意妄为，亦令他难以干扰过境船只和飞机。他表示，近期美国在地区联盟伙伴关系上取得突破，比如说日本选择增加国防开支，菲律宾对美国开发印太基地等，这些做法显著提高了中共入侵台湾的成本。此外，美国和印度的新技术对话亦将增强国防工业的配合，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看到外界对该地区投入更多关注。亦是在3月2号，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将军 Patrick Ryder 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没有看到中共对台湾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指出，由于来自中共和北韩的威胁，美国正在增加在印太地区的演习次数。他说，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分布式部队将是加强地区安全和合作的关键。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 Colin Call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他认为中共不会在2027年之前试图入侵台湾。根据防务日报先前的报道，美国发起的一项倡议正在东南亚海域实施， 并将很快扩展到太平洋岛屿。拉特纳表示，这项倡议为那些不想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的国家提供了自主决定利益的空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自由航行和飞行等活动。在回应北韩不断升级的导弹试验时，拉特纳表示，美国和南韩正在更紧密地合作并进行联合演习，这样就可以更有信心地对北京进行威慑。拉特纳强调，美国专注于进行准备工作，以应对任何可能的袭击。
保守派峰会 CPAC 在华盛顿郊区开幕，下面请关注一则简讯。
这个礼拜，美国保守派活动家和政界知名人士聚集在华盛顿郊区参加年度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这个活动被认为是在2024年总统初选前评估共和党人选举意向的重要指标之一。很多共和党政界的名人，包括现任总统候选人和潜在候选人，都将前往马里兰州国家港参加这次活动。这次聚会同时亦将展示美国前总统川普对共和党人的影响。他将在星期六发表一场主题演讲。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成为首位挑战川普的共和党人，争取该党在2024年的提名。印度裔企业家和保守派活动家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亦加入了这场角逐。此外，还有一系列共和党人正在权衡对总统职务的选举意图，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等。 CPAC 很可能成为共和党人展示自己立场的好机会，因此这个活动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友好的场所，讨论他们的保守派主张和观点。
美国媒体 CNN 3月2号报道，在日本重新计算领土上的岛屿数量之后，发现其拥有的岛屿数量比先前想象的多了7000个。下面请看报道。
日本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字地图显示，日本领土上有14125个岛屿，比日本海岸警卫队早前报告中确认的数字增加了一倍多。在1987年，海岸警卫队对日本海域的岛屿进行了调查，但按照目前看来，有不少岛屿并未能够确切探定位置。当时日本当局认为领土上有6852个岛屿。日本当局强调，新数字反映了测量技术的进步和地图的细节处理。政府部门不准备调整当局拥有的土地总面积。有关部门表示，日本岛屿的计算标准仍然和35年前的调查方式相同，即需要计算周长最少为100米的和所有自然形成的陆地面积。新数字不包括任何人工开垦的土地。日本周边的岛屿一直是领土争端的核心。日本宣布对俄国控制的南千岛群岛附近岛屿拥有主权，这个争端可以追溯到二战末期。此外，日本还宣布对东海无人居住的尖角列岛拥有主权，但中共政府一再否认这个观点。日本和南韩之间的争端亦持续了70多年，双方在日本海附近有部分争议岛屿存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